们唱是三百八十首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
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将一切放在死里的他上面，我才在这里显现。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被十字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你人生是否全的？当我们尝试祷告时候，何等愿所见所有，但前面有更沉重的十字架，有更艰难的生涯。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是否被指甲给你住？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为神你是否见证？你要辨别火中心道士，让一切完全顺失，只等到用火煮的丰盛生命天天充满在你里。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为十字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你神你是否全真？真理就发誓有死的神，一人如何为一人？在十字架你心情痛并送一生活主他命。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曾否被十字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对神你是否见证？我们的歌词并不要紧，神的旨意当有心。我们若将万事都看如粪土，主才不会受拦阻。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为十字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为神你是否见证？
好，我们大家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寒冷的冬天，因着你的大爱，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感谢你，在2010年从岁首到岁尾，你的保守与引领。今天是我们一年的重新开始，求主你保守我们，仍然在你的话语当中。因为你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 只不过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有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哦，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当中与你同行，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指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都能够活在你的光照之下，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主。我们上一次是读到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还没有读完啊。今天我们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我们今天先从第二节，我们读到十七节，第二节读到十七节。
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这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雅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雅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雅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招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
好，感谢主。这一段圣经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把它稍微复习一下。第一个，这是大卫犯罪的事情。上一次我们也说到，大卫为什么会犯这一个罪啊？那么我们的讲义上给大家已经写在上面。第一个，我们是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能够犯罪吗？那么上一次我们也引用了罗马书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住了一个罪，对不对？我们的肉体还是软弱的，这是保罗告诉我们。那么大卫来讲，他里面照样的也住了一个罪，他的肉体也是软弱的。那我们今天是恩典时代，大卫那个时代是律法时代，还不是恩典时代。今天我们是恩典时代，我们里面住了圣灵，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恩典时代，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和圣灵，这个就叫做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能够使我们胜过罪和死的律，这是恩典时代。在大卫那个时代，没有生命圣灵的律在他里面，因为救恩还没有来，主耶稣还没有降世， 还没有担当我们的罪，这在旧约，在律法时代。所以律法时代就完全是要守律法。大卫能不能守好律法，我们又引用了罗马书第七章有一句话，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大卫想守律法，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我们读了他很多的诗篇，对不对？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亲近神的人，也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但是他身上还有软弱，肉体是软弱，他里面还住了一个罪。所以当他的环境一改变，因为神把他所有的敌人都交在他手里，他都打胜仗。现在他看来，在这一个时候，他十一章的第七节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众到了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就没有去了，对不对？谁去了？那就是约雅带着兵去了，他可以不去了，因为约雅就可以把他们打败了。这个时候他在家里做什么？按照诗篇他自己讲，他是每天都是及早起来，对不对？可是到了那一天，他是日头偏西了他才起床。那我们就看看大卫肉体软弱，生活就放松了，在神的面前就不是每天及早起来在神的面前祷告了，不是。所以这一个一放松的结果，我们也说过，撒旦就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好了，大卫就被他吞吃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犯罪了。那么大卫犯的这一个罪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他的行为上来讲，他是犯了一个淫乱的罪。第二个罪就是杀人的罪。他不但是和乌利亚的妻子犯了淫乱的罪，另外一个要把乌利亚还要把他致死。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乌利亚，黑人乌利亚是和约雅在前方打仗，在打亚门人，和亚门人打仗。在这个时候，大卫因为和他的妻子八十八犯了淫乱的罪，八十八又告诉大卫他怀了孕了。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大卫就希望乌利亚回来，赶快你回家去，他希望他也回家去以后与妻子一同房，那么就可以遮盖了大卫的犯了这个罪了。可是乌利亚这个人是很忠心的人，这里我们要稍微和弟兄姊妹说一点，他叫黑人乌利亚，你千万不要把他弄错了，以为他是外邦人啊。那这一点等等我们一定要给弟兄姊妹推一点圣经，因为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人在圣经上他没有把它弄清楚，所以一说到黑人乌利亚，有的人就讲他是外邦人啊，这样解释圣经是错的。我们或者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先读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我们读到二十节，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迦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好，请我们注意，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他说神要把十八节神给亚伯拉罕立约，要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这些地里面就要包括这么多人的地。这里就是说基尼人、基尼喜人、加摩尼人、黑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尼人、迦南人、格撒迦人、耶布斯人的地。这个地比方说基尼人的地，他不是在这个以色列人要得为业的这个迦南地，不是在那个地方，他应该是在埃及，埃及小河啊，你看到没有，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对不对？埃及河是在迦南地的南面，伯拉大河是在迦南地的东面，很大一片地啊。这里就住了很多的外邦人，黑人就是其中一个黑人。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启示的时候说的，要把这些地要赐给他。那么比方黑人的地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就得到了呢？那请你读约书亚记，十二章，第七节，我们读到第八节好了，第七节读到第八节。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利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蓝地。
好，下面我们就不读了，这个约书亚就我们读过的。你看到了约书亚的时候就把这些人的地都夺了，对不对？把这些地又分给谁呢？分给以色列人各个支派了，对不对？所以在约书亚这个时候开始就不再有黑人了，这些人都没有了，这些人已经把他灭了，对不对？把他们的地都分给以色列人了，所以黑人的地现在已经是变成谁的地了？以色列人的地了，对不对？那么约书亚记以后以色列人还要经过四师时代，对不对？
对，
四师时代就有450年，所以这个时候把黑人的地分给以色列人，就住在那个地方，那个以色列人就住了450年，有多少代啊？
好，
十几代，
好吧，啊，也许十代吧，我们这样来说，450年嘛，45岁算一代嘛，也有十代。就算没有十代也有七八代了吧。那么这七八代住在那个地方的以色列人，住在黑人之地的以色列人，他们叫做黑人地。比方刚刚我们讲有个黑人乌利亚，就说他是那个地方出生的，就把他叫做黑人乌利亚，你懂这个意思吗？但是他并不是外邦人，那个时候黑人已经没有了十代了嘛，对不对？懂这个意思吧？所以因此我们不要误会说他是外邦人，不能这样解释了，好不好？到四世纪结束了，四世纪完了以后还有撒母耳记，看到没有？才有大卫的时代，对不对？大卫又是几十年了，好不好？大卫做王都做了40年，对不对？30岁他就开始做王了，他做王40年。那么我们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弄清楚，现在这个黑人乌利亚不是外邦人。所以圣经里如果讲一个人，你说了一个地点，他是这个地点，那是说他在那个地方出生的，一定要看他是以色列哪一个支派，记得吧？要看他是哪一个支派啊，绝对不能说把他就说成他是外邦人。所以这个黑人乌利亚他不是外邦人，他是以色列人， 圣经里没有说他是外邦人，只是说是黑人。为什么？因为他出生在黑人那个地方，所以把他叫做黑人乌利亚。那么这个乌利亚是很忠心的人，你看我们现在读撒母耳记下的11章11节，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我主是指着大卫来讲，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因为他们在打仗，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你看到没有，他是很忠心的一个人，他不回去。他也说到约柜都住在棚里，约柜那个是大卫给约柜搭了一个棚，来在棚里，我怎么能够回家去，战争还在打，我在和约雅，我在约雅的下面当兵的，我怎么能够回去。大卫也喊他回去，他不回去。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大卫就又犯罪了，这个罪就是要把乌利亚杀掉啊，这是很大的一个罪。所以因为因此，请我们现在读14节，撒母耳记下11章14节，要读到25节，14节到25节。
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雅，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的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雅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雅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雅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舍的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接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雅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迫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主的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雅说，不要因这事愁烦，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驯服，可以用这话勉励约雅。
好了，大卫写一封信交给乌利亚，带给约雅，这封信就是要约雅借亚门人的刀把乌利亚杀死，而且这封信是要乌利亚带去的。假如这个乌利亚不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他偷看了一下，那可能他就不去了，对不对？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看了没有看，这个约雅就照着大卫的命令，借着亚门人把乌利亚射箭射死了，派他到城墙那里去，城门口打仗。你说那是多危险啊！那里这里提到有一个耶路比舍，就是耶路巴利，就在4世纪啊，有一个人。那请我们读一读好不好？读4世纪第9章，这都是我们已经读过的。好，我们 请读从五十节读到五十五节，四世纪第九章五十节读到五十五节。
亚比米勒到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就攻取了那城。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关上门，上了楼顶。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进楼门，要用火焚烧。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好，那么亚比米勒不是一个好人，好，他是基甸的一个儿子。这个人做了很多坏事，把他的弟兄七十个人都杀掉，他要来做王。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看最后神的神刑罚他，啊，那么就有一个妇人从楼上抛一块石头下来，正好把他打死。意思就是说，不要打仗的时候不要接近那个城墙。那么现在呢，乌利亚就接近那个城墙了，就被城墙上的亚门人的兵射箭，就把他射死了，射死了好几个。那么为什么他要去接近城墙呢？那是约押派他去的嘛，啊，这是大卫的意思，就是要他死。好，我们看大卫在这里犯了两件很大的罪。上次我们说过了，这是律法，摩西的律法不允许的，不允许的。十条诫里面，他犯了三条，啊，一个是淫乱的罪，一个杀人的罪，还有一个就是贪恋别人的妻子的罪，对不对？我们上次说了三个方面。好，现在我们要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
那我们看乌利亚死了，他的妻子并不知道，八十八并不知道这是大卫的计谋，对不对？他不知道，所以他照常的为他的丈夫哀哭。但是他虽然不知道他的丈夫是被大卫害死的，他本人八十八是有罪的，因为他是有夫之妇。大卫把他接到大卫的宫里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和大卫同房，啊，这里他是有罪的。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看看摩西的律法是怎么讲，啊，请你我们读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十节，利未记二十章第十节，
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
对吧？他自己是有夫之妇，他怎么能够和大卫行淫呢？如果按照这样来讲，他们两个都应该致死，对不对？那么我们还有一处圣经，就是《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申命记》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
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恶从以色列中除掉。
那么这里都告诉我们，摩西的律法是不允许的，大卫是活在律法时代，一定要按照律法来做。因此八十八他不是没有罪，他有罪，他有罪。那么这两个他们和大卫都是有罪，但是大卫当时他是王，他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违背了摩西律法。最后我们十二章我们就要讲他认罪了，他向神的悔改，所以神赦免了他的罪。但是八十八呢，因为大卫是王，就保护了他。现在他哀苦他丈夫的日子满了，现在就把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这里又要说到律法的问题，说到律法的问题，他原来是乌利亚的妻子，现在成为大卫的妻子。如果乌利亚没有死，他是绝对不能成为大卫的妻子。乌利亚死了，按照摩西的律法，他是可以成为另外人的妻子，必须丈夫死了，丈夫没有死不行。这个就请你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好，所以这里就是说，乌利亚死了，八十八如果归于别人，这在律法上是允许的，因为丈夫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那里就告诉我们，寡妇是可以嫁人的。那请我们读一读提摩太前书，对不起，我们读哥林多说错了，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请我们读三十九节，读到就读这一节吧。三十九节，
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的人。
好，这里就是说妻子可以再嫁，丈夫死了，那么这个妻子再嫁，因为这个妻子是寡妇，所以她可以再嫁，但是呢要嫁在主里。那么最后我们还要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四节读到十五节，十四节读到十五节。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丈夫死了，这个人是个寡妇了，而且是年轻的寡妇，她不能够守一辈子的单身，她就应该还有自己的丈夫。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寡妇可以嫁人， 啊，两处圣经，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现在我们这里读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他说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儿养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权柄。因为为什么叫不给敌人辱骂的权柄？如果他没有一个年轻的寡妇，没有一个自己没有丈夫，就要很怕有淫乱的事情出现，所以林肯他结婚不要有使他能够犯淫乱的罪啊，那是道德的罪了。好，这就是圣经的规定。同时呢，我们也看见这里是摩西的律法，把这些事情都说得很清楚啊，很清楚。那因此八四八现在丈夫已经死了，乌利亚死了，他就可以归给别人了，就所以这里就说他就做了大卫的妻，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他犯淫乱的罪又杀了人，神是不喜悦这件事情啊，他整个做的事情。好，现在我们要请读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请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的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户妇家里，户妇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了。大卫就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
好了，我们看看神不喜欢在上一就是十一章最后一句话，耶和华甚不喜悦，非常不喜悦大卫做的这些事情。所以神对大卫，一个要教训他，第二个还要审判他公义的神不能让大卫就这样随便过去，他要担当自己的罪。现在他就差遣拿单先去告诉大卫，所以拿单就去见大卫了，就说给他一个比喻啊，在这个城里一个有钱的人富户，那就是这个人就是大卫，还有一个穷人，那就是乌利亚。那么这个富户把他剩下的穷人剩下的一个小母羊羔把它吃了啊，自己的羊羔他不吃。大卫听了以后他说，我只做第五节，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对不对？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血的心啊。那大卫有没有连血的心啊？
没有
啊。那么现在马上还要赔偿还羊羔四倍，这个偿还四倍这是摩西的律法规定。那么这个他大卫听了以后就说这一个话，但是我们看拿单怎么对他讲，请我们读第七节到十五节。
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好，我们就看拿单第七节就对大卫说，你说那个人没有连续的心吗？你就是那个人。好，所以下面马上就告诉他，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人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那就是违反律法了。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黑人乌利亚，又拒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拒了黑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本来这两个人呢、啊，我们刚刚说按照律法都该打死的，对不对？因为他是王啊，他就用他的权柄没有执行耶和华的命令。好了，第十节，你既藐视我，拒了黑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你是用刀剑借亚门人的剑把乌利亚杀死了，所以现在刀剑就不会离开你的家了。这是一个审判，神给他的审判。11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那我们以后要读到亚撒龙是他的儿子吧，就是亚撒龙就兴起来了，那就成为他的祸患了。所以亚撒龙就把大卫从耶路撒冷赶出去了，对不对？去流荡，直到亚撒龙他的儿子死了，兴起一个祸患了。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这也是亚撒龙啊，好不好？以后我们下次我们会读到的。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啊。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做事的一个原则。我们很多罪都是暗中在那里犯啊，这个神，所以主耶稣说，你在暗中所做的要在明处怎么样都要给你暴露出来。神是公义的神啊。13节，大卫认罪了。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为什么神除掉他的罪？因为大卫认罪了啊，认罪了。这也是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人得罪了神，违反了摩西的律法，他不是要去献一个祭吗？你知道有赎罪祭吧，也有赎愆祭吧，他愿意认罪，神还会赦免。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这个孩子为什么必定要死？因为这个孩子是乌利亚妻子的孩子，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大卫的妻啊，8:18，大卫和他同房的时候，他还丈夫还在啊，这是一个犯罪的事情啊。那么后来乌利亚死了， 八十八就做了大卫的妻了。刚刚我们讲，按照律法来讲，这是符合律法的。为什么？她丈夫已经死了。所以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叫做所罗门。神就没有说啊，所罗门急傻喊他死了，好不好？因为这个时候，八十八已经是大卫的妻了，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什么律法，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就看大卫的认罪了。请我们读诗篇的五十一篇。这一篇比较多，我们先读几节，然后我们再把它再读一点。我们先从五十一篇的，先从那个题目要读起，请我们先读到第六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把题目一起读了。
大卫与八十八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除净，洗除净净，并除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着智慧，必使我得智慧。
好，我们来看第一节，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这是在恳求神啊，他知道他犯罪了，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业洗出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他就肯定了神是公义的神，神必然要审判他，他接受要顺服神的管教，神的审判。第五节他说：我是在罪业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一个他就认识他有罪性，他有罪性，他里面住了一个罪。这是大卫他认识。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大卫既然认识他自己是在母腹里，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就是他里面有一个罪住在里面。另外他还就知道他里面也有诚实啊。你看大卫，我们上次读过他很多诗篇，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是不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他里面是诚实的。这里让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中国有两个哲学家，一个叫做孟子。孟子是说人之初性本什么？性本善。还有一个叫荀子，荀子就讲人之初什么？性本恶。他们都看了一半，没有像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在造人的时候 就吹了一口气，我们里面就有神的灵了，对不对？那就成了人的灵了。人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记得吧。所以每一个人他还有良心，良心这个叫性本善，里面住了一个罪，这叫性本恶，好不好？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既有良心，良心圣经里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那就是神的律法。你看我们读一读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读到十六节，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读到十六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祭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出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以色列人有律法，对不对？因为有摩西律法吧，就告诉他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但是外邦人没有律法呀，神没有把摩西律法给我们这些外邦人，那没有律法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做好啊？摩西的律法是告诉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做才符合神的心意才做好，我们没有律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底下就讲了，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我们这些外邦人怎么有自己的律法呢？底下十五节马上讲，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就是每一个不信主的外邦人，或者换句话说，每一个亚当的后代，他的心里面都是有律法的。这个律法是指的什么讲呢？他就说，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这个是非之心在希腊文就是良心，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良心，良心会责备你，你说了谎话，你里头不平安，是良心责备你，你违背了良心，你不听父母的话，不孝顺父母，你的良心会责备你，你欺骗了人，你的良心会责备你，你贪心贪污，良心会责备你，你嫉妒别人，良心会责备你，你骄傲自夸，你的良心也会责备你。好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性本什么？性本善。所以他只说了一半，但是另外一个我们里面还有罪，那就是性本恶，我们里面也有罪啊。因此大卫我们看到他的诗篇里面，他两个他都认识了，他也知道他做不好了。好，现在我们请读诗篇的五十一篇的第十节，四到十三节，十节到十三节。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
你看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这里说到了灵里面还有正直的那一部分，那是指的良心了、 他有良心的功用。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因为我们曾经读过，当撒母耳告大卫的时候，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对不对？但是在旧约，神的灵可以在你身上工作，神的灵也可以走，也可以离开。所以扫罗也是受过撒母耳的膏，神的灵原来也大大的感动他，后来他不听神的话，神的灵就离开了。所以大卫知道神的灵会离开他。这是在旧约，在新约，弟兄姊妹，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会离开我们，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大家记得吧？
嗯，
哪一节圣经啊？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十四
章。多少节啊？十六节。好好好，感谢主，圣灵不会离开我们，在新约，这叫恩典时代，好不好？恩典时代。十二节，求你赐我人的救恩之乐，就是你的救恩，你拯救我，领导我。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服你。十四节，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他杀了乌利亚，把整个乌利亚这个家庭就破坏了，对不对？乌利亚这个家庭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家庭啊，有妻子吧，八十八吧，应该有，但是他就把这个家庭破坏了。所以神审判大卫的时候，就把大卫的家庭怎么样，刀剑就不离开了。那就是说，当然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叫神的管教了。神的管教，因为大卫认罪了，神听了他的认罪的话，而且这里有诗篇向他神认罪。所以先知拿单就说，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但是神的管教不会离开的，刀剑不会离开你的家，因为你破坏了别人的家。现在我们再看第十七节，诗篇五十一篇的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是要从灵里面认啊，不是嘴巴啊，不是嘴巴，要从心里面一向神祷告。这前两天我们这里有一个姊妹带了国瑞来的，她的同乡吧，两夫妻和她的女儿在我们这里来，我们给他们传福音。那么因为这个丈夫是共产党员，他也没有听过福音的，我们就给他讲，第一个人有罪，一讲人有罪，我们就问他很多人有没有贪心啊，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照样贪心啊，他承认啊，是啊，共产党员照样做假账啊，他是有个企业啊，是要做两份账啊，一份是对政府做，一份是自己的，他也承认啊，那是啊。但是我们又讲到宇宙中间有神啊，圣经的这个道德的标准超过人的标准，圣经里有神，你愿不愿意认识这个神？我们就把很多见证告诉他，他还愿意认识，但是他还不认识神。所以最后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要他说，如果宇宙中间有一位这位神，他说我愿意认识，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愿意认识啊，只能到这个程度。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宇宙中间有没有神啊，因为他学的是唯物主义啊，是进化论嘛，那是没有讲到宇宙中间有神。但是我们告诉他这里有一位神，他说他愿意，如果宇宙中间有神。但是这个祷告一定是从灵里面做，就是心里面，不是嘴巴讲。如果嘴巴讲了，那就是说你没有通过你的心啊，所以我们就给他讲，你一定心里面想说出这句话。 神会听祷告的。如果一个人真正在心里面向神认罪，在心里面愿意认识这一位神，神不会丢弃他的啊。所以这里就讲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是那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卫的认罪的祷告。在历史上很多的君王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要把它隐藏起来，对不对？不会公布出来。但是大卫不同，他做的这些事情都暴露出来，而且他自己还有个认罪的事。所以我们看见他是从灵里面，从心里面真正向神认罪，神也赦免他的罪。好，那么好，我想我们再读一点点啊，因为十二章我们今天是读不完了。请我们从十五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三节，十五节读到二十三节。
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儿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屋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服，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吗？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
嗯，好。那么这个孩子一定要死，为什么？因为神借着先知拿单告诉他了，就是这一章的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神已经定规这个孩子一定要死，而且这个孩子不是大卫的妻子给他生的孩子，是别人的妻子，你懂吗？这是淫乱的，是别人的妻子，所以这个孩子一定要死。但是大卫就希望在神面前进食祷告，希望这个神怜恤他，但是神一定不能听这个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个祷告是第一个，这是违反神的公义的，第二个，这个他的神已经定规了，不要有仇敌得着亵渎神的机会，不能让，因为撒旦会说：“神啊，你看你不公义了，对不对？你这个犯罪的后果的这个孩子，而是他的丈夫乌利亚还没有死，还不是大卫的妻，这种罪还能够存在吗？按理说他们都该用石头打死的，按照律法，但是他认罪了，你赦免了他了。”但是这个犯罪的直接的后果 这个孩子是必定要死的，不能保留的。所以最后这个孩子死了，死了以后大卫就起来到神的殿里去，为什么他要沐浴，为什么要抹膏，为什么换衣服，就是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一定要把自己弄清洁了，好不好？一定要清洁，一定要干净，然后在神的殿里去敬拜神。好，然后他就吃饭了。他也自己知道，他说神我不能叫他喝，神都不能叫他喝，我怎么叫他喝啊？我是这个是我犯罪的结果啊，因此我大卫到现在哈、啊、他犯罪，最后我们还要读到神他的对他的审判，刀剑怎么不离开他的家。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孩子一定要死，这就是神的审判，好吧？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啊，请讲。
刚刚刚刚讲那个四倍啊，那个是在利未记哪里？
啊，这个四倍是在摩西的律法，应该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给你读一处圣经啊，请你读路加福音。哎，对对对，19章。啊，19章。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半给穷人，我说我占了税就还了四倍，对吧？”啊，那么这个四倍是根据什么？请你读出埃及记22章1节。出埃及记22章1节。
四羊赔一羊，
好不好？
五牛赔一牛。
好，还有没有除了这个问题以外，还有没有问题？
耶和华将你的妻交
在你
手中，
那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扫他的主人的妻，对不对？就是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主人这个家什么东西都给你了，他的家里的女孩子也给你了。你知道那个米迦是扫罗的女儿吧？
对对，
他那个不是说的妻了，就是他的女儿都给你了，好不好？好，
他指的米迦，
应该是指的他的家了，好不好？好，如果没有了，我们就请国立兄，刚刚是请余弟兄祷告，好不好？
Okay.
啊，请你祷告吧。
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这一年很快的就过去了，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都得到好好的这样的领受。主啊，新的一年你也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今天我们读撒母耳下的11章12章。我们知道大卫是你合乎心意的人，是吧？他在肉体方面，他在心里面也做了罪，
是
啊，他也是犯了说不可原谅的罪，
是吧？
他犯的是淫乱的罪，还有杀人的罪，
是吧？
还有夺人家妻子的罪，
是
的，
是吧？这个在我们一般看起来就是非常严重，但是在律法时代都是神所不允许的。但是我们现在在恩典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也都做了罪。主啊，你的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圣灵时时的教导我们，主啊，只有我们在生命的律里面能够胜过这个罪。主啊，你继续看顾我们，我们的身体的软弱，我们 大卫的事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给我们有好好的学习一个榜样，是吧？我们不要像大卫一样在犯任意妄为的罪，
对吗？
但是我们有时候也胜不过这个罪，
是吧？
主靠着圣灵的教导啊，扶持我们，
对，
使我们在生活中活出主的样式，
对吗？
我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下个星期四呢，我们这里的题目呢，就是看弟兄姊妹有没有，我们就是专门要和弟兄姊妹讨论，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因为提出这个问题来了。现在有人讲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不好？就是下个礼拜四我们要交通这个问题，好不好？
下个礼拜四可能要晚一点，因为我看医生。
好，
谢谢。这个我借给你。
好，我谢谢啊。
这是给他，这个是
2万。那个呢？
那个是30.24元，就一，这是一共。然后这个是他的名字 ，Eric Chen。
好，谢谢。
这个你留着。好，
谢谢。
好像他还要一份。
这个给你。我把这个就写好了。
啊，这么快就写好了？
好，看这样写可不可以？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写？
贾弟兄，礼拜一现在是查哪里？
从下个礼拜起开始，我们查那个，查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
好吗？
这个很难哦。
可不可以啊？
可以
这样写哈。
可以。
为什么我要写半年？因为我怕，哪一个？
这个不对，30元。你就写20000元好了，你不要写那个了，这个就不要了。
那就把这个三十。
对，就是改成30了。
好，
嗯。
你这是30元吗？
对，30元，对。
30元2.4元嘛。
那不用了，就30好了。你不是35？
那我写个30好吗？
30。
写个三。
这个也不错。
可以吗？
可以。
好，我签个字哈。
好的。
对呀。为什么我写半年呢？
哦，没事，
我就是按那个话，没有那么快，
没事。
但是不要紧，明年4月、5月份我还到国内，
没关系，没关系。
但是我没有这个2829。
这里有啊。刚刚谁拿走了？
蒋弟兄是晚上是7:30到
九点。
7:30。7:30。
2829。好，跟他一声。这里28在这里，这是25。28。28在这里，他说他有一份。好，现在你空一点了，因为孩子上学了嘛，小的那个啊。
现在是很忙，因为他们事情很多。
是，肯定。
对。哎，这边，嘿，是怎么样？还好啊，你
感谢主。
是搬家了，电话现在。